后有一些最近有些工作呢，也是来确定。这样的咨询意见呢，得到了董事会的接受，并且进行了实施。我们做这个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鲍比等一会儿会讲一下。他会讲一下改进工作以及合同上面的一些修订。对，我们在这个公众安全工作小组创建之前，我们讲过。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已经好多年了，从这个2009年啊，一直到2013年，后来一直到现在，其中有些这个工作组也创建了，出现了一些这种规矩啊，或者是这个规格呀，或者说这个代理服务啊等等，那关于这个公众安全或者域名，这方面的这方面的事物呢，你看到已经得到了一些这个改进，比如说 Whois， 那回头 Catherine Gregg 也会就这一点进一步的报告。这个 Whois 它的这个精确性呢，也是我们所有的公众安全的这个官员都非常注重的一点。同时呢，而且也讲一下这个欧洲人家是怎么做的，而且呢，他们是如何平衡这个欧洲的安全保护法以及这个消费者他们这个 Whois 精确性。那么我们做这个已经10年了，这个持续的，我们也一直在做这个主题。那第一期会议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学到，尽管我们是一个这个GAG之下的一个新的工作组呢，而实际上呢，我们已经积极的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我现在有了一个正式的这种沟通的用户渠道，等于就是在GAG的这个旗下做我们的工作了。那最近我们的工作呢，Alice 一早就指出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想看一下我们最近工作怎么样呢，我们这个 GAC 有网站，您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信息。而且这个 GAC 所有的工作组啊，其实它都有一个公众的这个网络上面的信息，你不见得非得是 GAC 的成员才能看到。那这是我们的网页的链接。这个网页呢也讲到了这个公众安全组织的我们的代表啊，他们的信息，如果您想自己去读一下的话，您可以找到。我们现在很简短给您给您讲一下我们的工作亮点。鲍比，您讲一下这2013年的 RAA 吧，因为这是您特关注的。对呀，2013年的 RAA， 它的出笼之后呢，有这么一两件事呢。也就是这个未来工作的基础，一个是这个 Whois 这个工作的审查。那2015年呢，我们就讨论到了这个 Whois 的规格审查，它也是 RA 的一部分，然后来看我们如何改进它或者变更它。这个 ICANN 的章知道他们有一些问题啊或者评论，而且有公众评议期也是开放的，所以呢，那我们这个公众安全的工作团队呢，我们也提出了评论。我们对于这个隐私代理呢，工作组我们也提出了评论意见。下面的工作就是下一轮，下一代的这个 Whois 的工作可以公众评议。那我们的工作组呢，也是GAC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专注于某个特定的问题。尽管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分配好像不均，但是呢，作为这个执法机构，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向很多的政府开放了关于这个公众安全呀，比如像罗润所说的一个用户者的保护呀，还有这个公民的法律的执行啊，还有这个食品呀，药品的管理呀，以及这个尤其是美国代表他美国这方面他们涉及的面很广，这都是涉及到了公众的安全的这个领域。所以呢，那现在这个草案也正在草拟，现在这个 Whois 的精确性。那在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呢，这个 ICANN 呢，他向这个注册商做出了评论，关于这个公众安全。那我们想知道，就想了解这个特定的这些评论意见是什么。比如说，就这个时间段呀，有一些注册商讨论的，时间段，还有以及那个符合资格的语言是怎么用的，或者那些实质性的那些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我们也就了解。这个 Whois 的规格是什么？回头你也能够听到， 这是我们使用的这种规格，而且是我们感兴趣的领域。那这个2013年的 RAA 呢，讲到了这个注册商他必须得进行来这个确认它的精确性。如果这个时间到了还没有得到这个确定性，就是确定的，怎么办？然后呢？而且呢，就是给了这个延长的时间，让他们能够做出回应。如果没有回应的话呢，尤其那些提供这个精确联络信息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另外一个我主题呢，我们提供了这个评论意见呢，也就是关于这个代理服务。那这个是隐私代理的这个工作组，他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这个服务呢，允许很多的企业或者机构，他们能够掌握自己的信息，并且呢，如果有关切的问题出现的话，他们也可以掌握。那这个公众安全工作组对这个问题呢，也提出了一些评议。我们觉得，关于这种服务，这之间应该有一个区别。比如说，如果是个商业的服务呢，他们要求这种联络信息，比如说 EU 让您提供您自己的财政信息、什么信用信息、银行信息的话，那您必须有权利要了解您跟谁交道。因此呢，这个隐私代理服务就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能够提供。同时呢，我觉得也应该有透明度和问责制，尤其是这种隐私代理服务的这一方面。那你这执法机构要求你提供这个域名背后的这些信息的话，他们的这种请求呢也必须要保密，应该由这个当地的法律来执行。因为这个执法机构呢，他是想了解关于这个调查这个事实本身进行保密，这样他做的行动不会一下就被暴露。同时呢，我们也提交了下一代的 Whois 的服务。Catherine 等一会儿会讲到更多很复杂的问题，是焦点在什么工作什么不工作呀，然后呢随后的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也随之带来很多的问题，这个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啊，谁应该能够访问它呀，谁能够获取信息呀，等等。所以我们就是强调我们的这个报告呢，报告里面首先都是很复杂的，第二呢就是应该有个平衡来尊重用户消费者的权利呀，保护公众的安全，同时应该保护个人的数据还有互联网的用户的信息。所以呢，是用户这种平衡以及开通沟通和交流，比如这个美国联邦贸易这方面，它是处理这个隐私以及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他们都是同一个机构进行，我们都是朋友，然后我们经常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呢，这就是要取得平衡，这也是我们要做的问题，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还有一点呢，就是 John Flaherty 加这个犯罪中心，也就是关于这个注册局的框架工作的第11条，这也是北京 GAC 给提出的咨询意见。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工作，那 John 呢要这个公众安全的工作组，然后与那个注册局一起工作，然后出笼一些实践经验，就是具体的实践工作应该怎么做，比如或者说这个网络钓鱼啊，或者这个儿童虐待等等，就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来做这种滥用和虐待，还有这个犯罪啊。那后您会听到他的报告，我现在只是给大家提一下做一部分。那未来的工作呢，我们未来怎么样呢？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竞争方面呀，以及这个用户的选择以及相信或者信任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很多的工作，这都是很重要的主题和问题。那么 Whois 的准确性呢，在这个域名方面也是非常重要。 作为我们公众安全的官员呢，我们要去看它的这个属性啊，以及它的这些还有这个 IP 的地址啊，这也是由地区的注册局所管理的，还有地址支持组织，他们在 ICANN 之外呢，它有很还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组织，所以我们就是在 ICANN 里面，我们所做的所有这些工作，这个注册商的授权组这个协议所要求的呢，这样呢，确保我们大家也能这样做。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区域，这样我们就是期望能够出笼一个协调的全球的政策。这样大家都能够进行实践，这个 WHOIS 呢，它有正当的做法以及精确性。然后呢，我们就是希望能有更多人的参与，就是现今的 ICANN 的工作组能够有多人加入进来，并且能够进行外展，能够去找到其他政府的部门。因为我们的组织里面有很多的这种个人，他们有很多的专长经验，能够在不同的领域呢能够保护公众的安全，我这就是希望能够跟他们成为同事，也能够给我们指导意见。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 ICANN 的利益方，也有很多的信息，很有价值的信息，我们也会希望能够外展，能够找到他们，从他们那儿获取智慧，跟他们合力一起工作。那这就是我们窥见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亮点，现在所做的工作以及未来要做的。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提问题的时间，这边有麦克风。当然还会有其他的报告，但是我想应该按照顺序来，现在每一个这个报告之后呢，可以大家提几个问题。谢谢鲍比，谢谢 Lorraine。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这个房间前边有两个麦克风，请到前边来，请介绍您自己。我是这个注册商的一方的组织的。这个 WHOIS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个精确性呢，它有一个隐私的这种担忧，所以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工作组的背景。并且呢，你在保护精确性的时候呢，那你要考虑到其他的那些域名及那些利益方呢，如何保护他们的隐私，还有如何保护注册商，他们公众的系统还是非公众系统怎么做的？谢谢。我想这些问题您可能在 Catherine 做报告的时候呢，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解答，因为他会讲到欧盟的这个数据库啊，以及下一代的这个面临的挑战。我现在不想说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回头这个报告会涉及到这些问题。大家好，我是 Arthur， 荷兰的registered。那也讲到了这个欧盟的事情，为什么没有联盟？联盟的这个联邦贸易，它来决定我们这边的隐私的保护呢？我是想问一下，比如人要给您信用卡信息，是银行信息，难道就使得他们就知道你是谁，然后跟你如何交到了？如果从逻辑上讲，你就可以得到服务。那这是违反了某种利益，因为我们是想保持隐私，但是同时呢，也是可以保护那些就是愿意投资在大的团公司里面，尤其是美国经常受到批判这些机构。所以我想知道您的这个合理性或者是逻辑性是什么？比如说我给你我的信用卡信息，然后这样就满足了您的个人兴趣了吗？首先让我说，我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那个从消费者这个角度来看呢，如果有人把这么版的信息提供出来的话呢，那我们想到的就是，当然您可以不同意，那我们就有权知道我们跟谁打交道，当然知道他的这个用户组织他们的这个敏感性，因为他们可以把这个财政信息 然后来表达他们的支持拥护的观点。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如果他们以他们在这个处理敏感信息的话，那这个公众或者说是消费者，他们必须有权利了解他们跟谁在打交道。这也是一方面，那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方面。我看到一条评论，它是盖个出现的这个评论。那我是鼓励不同的国家的这个执法机构呢，他们并不是都进行参与了这个工作，但是他都是乌干达过来的。谢谢。李，您请。我叫李，我是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家的我们处理他们的事务。那在这个网络犯罪上面呢，我们负责这边的工作，而且负责这个保护，还有这个什么互联网的药物啊、药剂啊什么这方面的事务。那你讲到这个外展的事情，那我是想说呢，这个欧盟的公众安全工作组，我们进行观察，我们真的想愿意从不同的我们这个欧盟边的咨询委员会的不同的这个专长的意见呢，我就想跟 Peter 说一下我的同事。我们今年这个六月份就有47个国家已经同意了，就是同意这个 ICAN 的这个人权的这个法，来确定呢这个 ICAN 所有的流程和的法律上都能尊重人权。所以我是 TPD 的代表，我很高兴过来，这是我第一次过来，同意我的这个同事Lee他的意见，建议呢能够把我们的专家意见带给你们，关于数据保护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像美国同事他所用的那个字眼，就是说要平衡，是没有什么说是不能这个扭转的任何的问题。说作为一个这个数据保护的官员呢，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可以坐下来，公开的来讨论。或者是争论，来找到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愿意这样做，而且能够提供我们的专家意见给我们的能量。谢谢。想感谢这个欧盟咨询委员会，我们回头会有个关闭会议。 David， 我是澳大利亚的代表，我有两个意见，有一个是比较特定的，另外一个是一般性的。其中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拿到了您 PPSI 的意见，那么我们的决定呢就是这个推荐的其实是相反的，我们的做法。我们就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争论过很久了。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公众得到了60000条评论意见。那你们的这个意见过来有点晚了，你们应该其实更努力，然后的积极的参与。我知道你们是一个新的组织，但是我就想跟你们说一下。你们需要应该更多的参与。另外一个是一般性的评论，关于这个对保护的这个机构呢，或者说法律啊，关于公众保护的以及那执法机构或者公众安全的，你们是想听到这个强有力的声音，这样应该能够兼容很多的这个机构，这样让我作为你们团队的一员，你们能够更加积极的能够兼容他的那些数据保护的机构，因为你们现在好像主要是这个执法机构在里边，因为一些数据保护机构。谢谢 David， 我能向您这个确定，我们不是一个游说组织，我就是想确保您有兼容性，您能够兼容其他的社群进来。我们因为你必须要去聆听其他那些社群的声音，对我对您的这个意见我们会严肃的考虑，我们昨天就讨论过了，在这个 GNSO 讨论过。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改革确实是应该早一点进行参与，是一些这个流程，这个什么政策制定的流程，同时应该理解这个政府是怎么工作的，并且呢我们应该跟其一方进行磋商。所以我很抱歉我们的这个意见进来的有点晚了，但是我会确定我们呢能够参与很多的这个流程。那么有一些这个成员呢，他们会参加，一些能够对于这个改革工作组呢做出意见贡献的组织，有一些这个工作组织，他们在您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 我还是那个表扬你们已经做的所有这个工作，以及这个 GAIC 在 GNSO 的政策制定中的早期的参与。GNSO 也确实需要你们的这个反馈意见，所以呢，你越参与越好啊，对所有的人都来讲都是越好。GAIC 的意见在理想上，这个初始报告出笼之后，你们的意见就过来，这也帮助我们的工作组如何成型和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因为你如果只是就我们的这个结论来做出回应的话，太难了。那这个现在我们已经做出决定，现在在争论有点困难了。谢谢。我是阿玛杜利。我是电信。我是这个塞内加尔的电信部的。我这这个工作组，我你们所有的工作，我赞扬你们。我有一些几个问题，关于。这个城市的信息啊，或者是这个数据保护的信息的方面，尤其是我们非洲这个国家呢，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在政府里面工作，或者说是这公众的这种行政机构中工作，他们仍然在使用 Yahoo、Gmail 这些电邮，我们没有足够的互联网的联络服务，比如说 .gov 这种域名，我们。政府的一些成员呢，他们用他们现在用那些电邮，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啊，因为互联网今天已经到达了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层面，大家都想要有这种安全的数据，而且在那个政府部门，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用这个 Yahoo 或 Gmail 数据这个账户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来保护人们的数据，因为每天大家都在处理非常敏感的安全性的这种数据，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对于政府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信息。这个东西呢，它的这个服务商是在别的地方，而我们没有任何管理的政策，尤其是我们在看人们的这个名片的时候，特明显，因为你看到他是用 Yahoo 或 Hotmail 来做他们的电邮地址，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跟谁工作，或者您跟谁工作，我们必须得知道那些处理敏感数据的那些人的呢，他们是不是没有这个资源，必要的资源，所以你必须要看你们能做些什么工作能够来确保数据的保护，我们有这个防火墙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不觉得安全的话呢，我们在行任何交易的时候觉得不安全，不知道我们的信息或者数据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我们也就面临一个很大的情况，出现了很多这种那么我们和多利益方能够共同工作，能够确定不，谢谢。我想您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当然在这方面需要很多的教育，公众了解到如何能够在互联网上安全的进行如何从这个 Gmail 或者 Yahoo 账户来看自己的电邮，甚至这个政府的那个层面。那您所提的这个问题我没有那个问题我没有办法解答，因为您提的是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是有这种需求这种需求我们应该教育公众要小心一点，不管是买什么东西啊，是这个谈恋爱的网站啊，就是去考试啊，或者是去不管怎么样，在用互联网的时候，就哪怕假装有人好像爱上他们了，需要现金的帮助等等，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信息，我们大家都需要意识到，也能够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人们的生命可能受到伤害，尤其是那些想占他们便宜的那些人会伤害到他们。那您还有别的问题或者是评论意见吗？塞内加尔的这个代表继续提问，感谢您的解答。那我要问的问题就是在 ICON 我们也与那些大的公司进行工作，比如来管理 data 来管理这个据，那一般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来确保这个数据的数据库是这个安全性是这个安全的进行的管理啊。 我知道那些管理人对他们的这个作为呢是要负责任，但是我知道这所有的这个数据管理公司他们都要负起责任啊，而且不光只是那个服务商，只是那个主机，我就觉得想知道还有一些什么额外的步骤或者是什么做法我们能够实施来确定我们有安全的交易或者是做法呢？谢谢。那么下一节会议的时候呢，那个欧盟的这个Catherine他会讲到就是您所说的这些问题。刚才另外一个发言人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会讲到这个 WHOIS 以及这个欧盟的数据保护法等等。也会讲到同样的这些问题，而且会涉及到非洲的这些国家的事务。谢谢 Catherine Alice。我不知道是否能够为世界提供所有的解决办法，但是我看到大家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就像罗润说的，那你们很多的问题大家都出来了，我们必须要保持平衡。那我的经验呢，就是这种争论一般来讲呢都是都是有意义的，而且它都是有这个确凿的数据或者事实的支持的。所以那我就从这个欧盟的数据保护这边呢，以及我们的应用这边，我们的现状怎么样？还有我们的流程啊，其中包括重新设计 WHOIS 这一块儿，向大家做个报告。那我在准备这份报告的时候呢，我回顾这个 WHOIS 的讨论的很长的历史，以及它的问责制这一块呢，那我就知道，关于这个问责制的历史。讨论已经很久了，也不知道他并不是说我们是不是需要问责制，而是在这个两千年之前其实就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当时有一个这个故事，这是一个这个牧羊人，他在那儿放牧，然后在这山坡上走来走去，然后呢就不小心看到了一个山洞，然后然后就发现一个戒指，然后把这个戒指一戴上，马上他就变成了无形，就看不到了。然后呢他跑到这个皇宫去，就把这个国王给杀了，然后跟皇后搞上了，然后而且呢掌管了这个国家。所以呢那我们等于这就讨论到了这个问责制的这种讨论，就引发的这么久远的历史。所谓这个问责呢，其实它是一个道德性的问题。你一旦把这个别人的你让别人看不见你的话，那也就没有什么必要能够从道德的层面跟人家打交道了。所以我们并不是头一个来面临这个问题的，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但是我觉得我是负责这个网络犯罪这个工作的，我知道这个保护这边呢我是来阻止这个数据被盗窃，而且呢这个儿童这个对伤害儿童的那些图像呢，我也是那个阻止它在网络上流行，并且呢来这个检控犯有这些罪行的那些人。那我想指出两方的这个意见。那我们执法机构他们的担忧是什么呢？对 WHOIS这个 ICANN 的我们的承诺就是有责任和义务非限制性的有公众可以随时访问的这 WHOIS 的全面的信息，也呢能够审查它的有效性。这个GAC 呢他们在2007年的公报中也建立了额外的几个原则，说这个 WHOIS 应该怎么做，就是应该协助执法机构进行调查并且来这个执行国家法律，在出现任何滥用情况下并且呢能够战胜并且与这个造假进行斗争。那么那从这个欧盟的角度来看呢，数据的保护还有安全这两点都是根本性的权利，在 EU 的章程里面也涉及到，也就是这个第六七八条款都涉及到了，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权利获得安全权利以及这个沟通这个安全的权利。那现在的这个章程呢已经有这个数字下面的这个安全呢也涉及到了， 而且涉及到了数据的保护。所以在第八条款呢，已经讲到了每个人都有权利，在个人的信息上能够获得保护。这个数据呢，必须要保护，要公平的得到保护。每个人都有权利能够访问到，自己的有关自己的信这个数据，来确定这个数据是精确的。这些是一些这个关键性的权利。那在这个民主社会中，这也不是完全的，因为每个人呢，你是有这个安全的权利，以及这个保护的权利，但是呢，你必须也得跟其他的权利进行平衡。我就想这个简短的给大家这个讲一下我们的法务方面的亮点，关于这个数据的保护以及个人的保护，如何进行处理个人数据的事情。过去呢，听到很多人的担忧，没有一个统一的这种声音来自欧洲，说是能够概括出这数据保护的要求是什么，以及它的这个法条应该是怎么样，还有立法法条应该是什么样。其实呢，它的这个目标是一样的，但是呢，有这个20个这个欧盟代表呢，他们是如何他们的国家立法上进行实施，或者呢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没有这么一套司法的这种法律，可是我们有20个法律，其实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它不见得非是这个用词是一样的。当然这也是一个挑战。事实上我们现在想采纳一套新的立法保护呢，就是期待在今年年底就能够被批准。有一定的这个规定。那也就是我们会有一套法律，没有说是由20个国家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实施，而是一套东西呢，大家都可以用同一种方式来进行实施。所以呢，那在这个实施之后呢，您也就听到了这个欧盟这边会告诉我们它的结果如何。这个意思呢，就是如果来识别一个人的话，所有的数据和信息呢，就会注意到并不是它的敏感性的这个问题。这个关键问题是你自己就是说你能不能识别一个人。比如说这个人的姓名啊，这个他的姓名啊，或者 IP 地址啊，都可以是个人的信息。比如说与这个欧盟举例，一个人他为这个 EU 工作，这一条本身也是他的这个私人信息，因为有人可以用这个来识别他。所以不管这个信息是否是敏感的，但是呢，这个个人的信息呢，变得非得是这个内容本身，而是其他的所有方方面面关于这个人都是个人信息。还有这个流程的问题。我有一个同事说，就是说你这个你只要触碰它，或者你哪怕看它，或者是披露它，或者是你把它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这都是一个处理的流程。所以那这个处理流程呢，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呢？就是首先你得有理由，你为什么要收集某些信息，要确定那你收集的这个信息的这个目的呢，必须是相关的，而不是过多，而且呢是到目前为止的最新的信息，并且呢是有理由的，而且呢也许是这个共识的这种信息，也许你需要了解这个信息，因为有合同上面的要求等等。那在这个数据保护上呢，主要涉及方是谁呢？它主要就是这个欧盟以及这个欧洲的立法已经采纳。那我是欧盟这边呢，我们主要就是来提出以及来这个强加这个工作，那并且呢进行监督数据保护的这个国家层面的工作。那么还有一些工作团队呢，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提交评议，所以你们可能对他们比较熟悉了。他们的工作就是一个工作组，他们就是把这个国际的就是把这个国家层面的数据保护呢从那个层面带出来，然后提出咨询意见，告诉大家就是从这个法务角度上应该如何进行实施。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机构来这个授权数据保护的律，并且呢以及它是应该如何解释律进行解释。对于 WHOIS 意味着什么呢？所有这些 重新设计 WHOIS， 那有三个中心方面呢，你必须要从这个司法这个层面来查看。第一个呢就是零，这个数据呢你得有这个合理的理由你才进行收集，并且呢你也并且获得这个数据拥有人的同意才可以。而且呢它的这个服务呢你也需要向这个服务机构来讲清楚，这个数据的拥有人他已经同意了，并且呢是为什么理由，然后这样呢这个执法机构他们也就了解到，而且呢你应该只获取相关的信息，而不要过多的获取信息。同时呢这也是通过这个公众的信息，而且这个 GAC 呢也承诺是要它变成是公众的这么一件事情。那我们的这个指导意见上也没有说是要进行限制，如果在不必要情况下不要披露个人的信息。那在精确性这方面呢，如果你这个数据保护的时候他们也同样做这一块的工作，因为我们都是要求要精确的信息，精确的数据。我要说的就这些，我会很高兴来解答意见和评议。如果您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话，您也可以这个保留您的问题，这个让 Greg 来做他的报告。由网络犯罪中心的幻灯片打出来可以吗？哦，您有个问题请介绍自己。感谢您的精确的非常有意思的报告。想我们很清楚的一点就是，从一开始这个 WHOIS 关于这个个人数据每天都在把这个成千上万人的这个数据都进行发表啊。那你从这个欧洲的这边来看，接到其他的这些国家，那这个就会给这个 WHOIS 提供了便利，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好像没有那么容易获得了，你同意吗？从你们的这个工作组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同意您说的。从理想上说呢，不应该所有的数据让公众随便获取。我是说在实践中如何进行平衡来满足的需求。这呢在 EU 的立法上也是要求这个信息呢你要在这个网站上能够发表。比如说你不能只是把你们家庭照片给登上，你不光要这个满足这个 WHOIS 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同时你而且在你的这个网络上其他的法务方面的问题你也要负责任，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平衡。很多情况下它走两个极端，所以我不知道这 WHOIS 就像很多人也不是确定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因为两边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在想要这个达成平衡。没关系，我做这 WHOIS 工作已经很多年，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那我就是想确定在您做出这个评判的时候呢，您能不能区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 WHOIS 刊登信息的时候一定要透明，而且呢这不会涉及到个人的这个地址啊，私人的地址或者这个域名的注册呀，也许就是没有这个刊发物，而只是个人使用。也许您应该想到某个这个欧盟的这个注册局它如何来进行刊登方面的信息。其他的很多的注册局他们在发表或者刊登他们的数据的时候很多的公众是看不到的，是非常有限的，有一些这个地址呢也都看不到，域名地址也看不到。所以呢从这个 ICANN 的联络信息里呢您应该向世界上来传达这个信息。您自我介绍。 David， 我叫 David Cake， 澳大利亚的。一般的问题我说讲得非常好，您刚才这个报告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个 WHOIS 哪一部分它的这个原则呢，我们必须要从长远的这个角度来考虑。 因为呢，它需要一些要求，可能会变化，而且要注意到这个网站上它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它的这个注册没有要求的这个数字或者怎么着就把它给移除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灵活，所以还是要平衡。那讲到变化呢，我们有这个 DDS， 对 GNSS PDP 的明年这个事情就会出现，也会需要很多的努力，到时候就会讲到谁做访问什么。说的是这个通过这个公众评议呢，你做出回应当然是可以了，但如果从这个29条款的大家对此对这个数据保护有什么特定的具体的了解的那个人呢，能够给我们讲一下解答一下的话，我会非常感激，而且觉得非常有益。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重大责任的或者工作的，做这个块工作的那个人呢，我知道是不容易，但是就是说在这 GNSO 参与的什么人我们这个在 ICAN 里确实是需要这种深入的专家的这种知识，我们是寻求或者要求请求您能够参与谢谢 David。 那也就是为什么 GAC 创建了这个工作组，这样我们也能够确定我们能够积极参与到特定的这种流程中。请您自我介绍。那为了回应刚才那个做的这个意见呢，我对说的我觉得有点糊涂，因为在这个公众评议上你最近提出的好像有点是貌不一致尤其是这个一的Who is 的精确性，还有这个数据这一领域等等，我觉得您应该给我们澄清一下，因为他说的是有点前后不一致，有点矛盾您说的是我吗？哦，是的。那我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前后不一致了，我是想表达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呢就是理想上说呢就是数据保护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这个执法方面讲的，像我所说的那这两边都涉及到这个权利啊，这个隐私权利和这个安全权利，那也都不光是欧洲，而且全世界大家都这个涉及到了，所以呢那这个在实际上呢你是想寻求平衡这两方面，所以呢那也就是要有制定政策感谢您在这个29条款的工作组在他制定政策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个意见带回布鲁塞尔我可以向这个数据保护团队呢，我可以把这个意见转达给他们，然后告诉他们您是希望他们的参与，然后在这个流程中呢我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足够的平衡，在这两个根本的权利上面能够找到平衡点就是说在实践上如果出现这个矛盾的话，我们必须得找到解决办法。对，没错，也就是在您未来参加工作组的话也会非常有所帮助，而且呢在你这个公众评议呢改革角度，然后再发给公众的这个意见上面呢，也许你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例证，关于这个欧盟你们是如何进行平衡的，因为我们现在只是看到这个公开的这个 Who is 的信息，需要这个合理的利益发的这种平衡也许绝对的陈述说 Who is 是什么，你这么做没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使我造成困惑的原因我完全理解它是反映了现在的政策，所以呢那你从执法角度来看呢他们的担忧它是这种分层的访问的这个事物呢没有讲到所以呢这也是我们政策制定的时候要转给您请我给你们几个例证吧，就是关于这个 Who was 他为什么在好几个这个调查中会有非常有用的这个例证。那从执法的角度去看呢那我是这个欧盟执法机构我们是对这个28个成员国提供支持这个警察机构提供支持在网络犯罪这方面呢 我们在2013年创建了我们的中心。我们没有行政权力，我们是依靠人家这个成员国以及这个伙伴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比如 UK 或者 CA 还有美国，还有 FBI 啊等等。那么在这个网络犯罪上面呢，我们有三个团队。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关于这个造假，然后第二个团队呢主要就是负责线上的这个犯罪。第三呢是这个网络的这个信息架构的这方面。所以呢那这个也就涉及多的领域。让我给大家举个例证，这样就知道这个胡伟在网络犯罪调查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有用。在解决这种案子的时候呢要看它的属性是什么。因为在线上呢多的这个流程呢有很多的这种做法，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身份给隐藏起来。可以给你几个例证，就是如果这种情况下呢规则就是一定要是很关键的。那那个调查员呢很多的犯罪分子并不是歧视是胡伟的原因，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有限的这么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 Whois 只是正确的，而且是这个合理的数据的话，这样我们就能够减少犯罪分子他们的活动。所以呢，这就使得他们在犯罪的时候必须要采用更加复杂的手段才行。如果有这个好的这个 Whois 的系统的话，那你们都知道这个 Botnets， 这是一个网络系统，然后它是由几个犯罪分子所控制。然后他们就把病毒给放到里面，然后让它传染到这个服务器。关于这个botnet 和 DNS 的话呢，如果你必须要了解这个 DNS 是，而且呢是这个新的域名注册。你一旦了解这个呢，那你就会有非常稳健的这个botnet。你不光呢，你是可以而且还可以劫持这个竞争者。而且呢这个 DNS 这个做法呢非常有用来这个操作好的botnet。他们让我说这个例证的时候，我就去找了一些这个调查员，因为我只是做政策的人，我跟他们碰头，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就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查看。那最近有这么一个案子，就是说这个网络这个人呢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在这个线上控制银行的 botnet。其中的一个这个嫌疑犯呢他在这个域名上来分享了很多的细节。他们就跑到这个域名上去查看那些详细的这个信息。然后呢又这个反复过来查看这个这个地址，然后这样就引发了其他的这些信息。所以从这个域名上，这个域名里面其中有一个这个域名呢是这个嫌疑犯所创建的。那很多年以前他用这个域名呢他创建了他自己的这个职业简历，比如他的照片啊或者简历什么的。那我们就用这个信息，然后就到了这个国家的这个网络库数据库，然后我们就找到了这个人的真实身份。然后并且我们确实也证明了这个人确实是犯了网络上面的犯罪。所以这个案子也就是表明，如果你有 Whois 的正确的数据的话，那你就可以破案更快。给您另外一个案例，也是这个botnet， 它是关于这个 web injects， 这个 web 注入。我最近花了3个月的时间，做这个关于这个电子银行业务网络分子犯罪的这个报告。我花了3个月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他呢会从你的这个电子银行 登陆，然后呢，因为他们的这个终端呢很相像，而他用他自己的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终端来欺骗不，所以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查看这个嫌疑犯有18个，他注册了18个域名，他在德国、荷兰、英国都做了这个事，而且他还用我们用了4个识别器来进行识别他的姓名啊，以及他的地址等等，在每一个识别符上都进行了调查，看到有很多的识别符，没有一个你能够真正找到另外的一个识别身份，所以呢，如果你是个犯罪分子的话，那你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就像我们的调查员花了3个月找不到，因为他是从这个不合理的这个 .net 这个地方购买的，然后进行活动，是那个注册商那个时候呢，他可能这个识别符让它变得合理，所以就是如果你没有正确的信息的话，或者是数据的话，我们也就是丢失了很多的时间，也就显示了这一点。那么在2月份我也讲到了，我们那时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那会儿也是要追踪一个嫌疑犯，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是需要一个精确的数据。这个组织犯罪，他们有一个这个网络，那你没有办法到他的这个网站上去。他们所做的呢，就是，这个儿童虐待的材料在线上，贩卖。那你每个月交99块的话，然后那这个客户就可以去，查看毫无尽头的这个儿童虐待的这样。那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就把这个域名，所有这些这个网站的域名的名称，我们就收集起来，然后呢，再把这个 DNS 的与这个域名相关的 DNS 的信息，我们又去收集。我们使用有手头有的工具，然后呢，就从这个 Whois 收集一套数据，然后呢，我们就来找到它的域名。所以呢，理论上讲呢，就是这个域名 A。它有一定的信息，表示它是与这个 IPA 相关，然后这个域名 B 它有这个 IPB 等等，但是这不同的域名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络。可是那你继续查看的话呢，这三套数据，这个 DN 名称以及这 Whois 的数据呢，好像经常是能够找到有这么一个电邮，它是与所有这些是相关的。那这是由注册商它用来注册域名的，必须得用一个和这个合理的这个电邮，这个地址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犯罪分子，这个是对他非常有伤害。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把他们的网站给关闭。但是很不幸的是，他们这种犯罪业务好像还特别繁荣，还仍然在进行。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我们能够做什么呢？能够支持我们这些，反对犯纵的，这些机构能够安全的来，保护数据。我们所能做的呢，就是 Whois 如果能真正做到的话，就会让犯罪分子犯罪的时候就会更困难。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远程的问题，谢谢，我是 Olaf， 有一个远程的问题，是 Michael Ilyshibo 提出来的，他是这个 ICON 52届的这个英才，他是赞比亚的警察。 Whois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工具，但是他用中间有瑕疵，因为他不是经常能够给你精确的姓名和地址。这也因此呢，在调查的过程中就是很困难。有没有什么办法？这个注册局呢，重新重复一下，有没有任何的办法，我们能够确定，只有那个真实的数据包含在里面？ 这个欧洲国际警察，你们在确定你们把这个 Whois 的这种，你们在什么层面上已经介绍到你们的调查工作中了？谢谢。有没有任何小组成员愿意解答呀？关于这个欧洲国际警察，我们的项目，我们没有任何的这种能力上面的项目，我们很有限。我想这个国际警察他们那边好像更广泛，他们是支持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支持这个非洲他们这边的工作。是关于这个非洲国家呢，我们也跟他们工作很长时间了，而且也在我们有很好的消息，还有更多的这个款项上允许我们能够与他们进行这个网络犯罪上面的这方面的工作，可以继续跟非洲进行。我看到有五个人想提问，我就是要求你们能不能讲得非常短，这样使得他人能够问问题，因为我们这屋实在没有太多时间了。好吧，非常感谢你刚才解答了我的这个五个问题里面的两条。首先第一个呢，你讲到了在调查上面讲到了这个犯罪分子特别愚蠢，而且呢关于现在他们网络犯罪只是一个非常赚钱的生意，而且那个这个愚蠢的那些犯罪分子不是能够仍然在那儿这么长时间待在那儿，而是那个聪明的那些犯罪分子替代了他们。那作为这个安全社群，你有没有跟他们交谈过，然后看他们如何与这个注册商进行打交道呢？在这个有关信息方面，你们有没有跟他们谈过？关于跟他们的关系我没有讲，但是这个反馈意见就是，如果我们与这个注册商有这个个人的私人的关系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很快能够达到这个可信的信息，所以我们内部是想这样做，而且呢是想教育那些调查员们，你们应该创建这种关系，与这种私营企业创建这种关系，然后这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调查。那么这些这种私营企业也知道我们在调查什么东西，他们也能够尽量来提供我们需要的信息。好，我觉得这非常受到鼓舞。我说的不是说是个人的这个关系，我是说只不过就是亲密的这种关系。还有一点呢，就是抱歉，抱歉，我没有时间了，我们只有十分钟，你能不能把这个问题以及所有的其他的问题，你们干脆就是这个提供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可以解答，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向您解答，因为现在没有时间，只是回答就是回头解答了。谢谢您的报告。您所描述的那个愚蠢的这些犯罪分子，好像是用电邮这个地址来抓住他们。比如说我有一套数据，我从 Catherine 那儿拿到一套数据，拿到一个人的这个比如说拿到他的护照的复印件，那作为一个注册商谁能知道我不是 Catherine 呢？除非你问他说你有没有跟我注册域名啊，或者也可以给人打电话，就那时候他也可以说把电话拿起来说我就是 Catherine，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Catherine 是谁，那我怎么能够知道，我能够进一步的来检查用不同的方式来检查所披露的这个信息就是我不反对你拿到我的信息，我只是反对那些政治上的对手拿到我的信息，也许对这一点我们同意或者不同意谢谢。我们不会解答您的问题，但是您可以问问题，我们可以回头再问，因为我们必须要其他那两位也提出他们的问题。谢谢。我是奥斯曼，我是印尼的，我就想问一下，在欧洲你们有没有这个忠诚用户的这么一个什么项目啊，比如这个银行啊比如你就看他这个欧盟的一个 ID 卡可以了，或者你想 如果他申请信用卡的话，他要什么样的信息，或者是一个企业，他想在这个欧洲注册企业的话，他应该怎么用？他应该怎么办？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我要问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欧盟来讲，非常重要，来强调这个欧洲警察在做到这个彻底的数据保护的这方面的工作，就是从高层来进行保护。欧洲警察他们来做这个数据保护以及调查，而且呢进行这个数据的处理。正如我早先提过的，很多的专家意见，那从欧洲的这个角度，这是很有价值的。在呼吁这个层面，光是对执法机构，而且对于未来的作为一个欧盟作为一个整体都非常有用。谢谢，我们实在没时间了，我们必须得现在是这个UK PSAG 他们启动了他们的这个项目，我邀请他跟我们这个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这个技术以及这个流程啊，以及组织的这些工作。UK 代表您请 ，Nick 您请。我是 UK GAC 成员之一。我们有个子组，我是主席。我们是注重公众安全的问题，这个活动的。那我是一个网络犯罪的调查员。同时呢，我也是处理利用这个代理服务啊，以及这个域名服务。所以那我是从不同的层面来查看这个问题。那在英国，我们有很广泛的这个政府机构，然后对于这个公众的安全呢非常关注。这个 PSWG 的开发，我们把所有这些部门凑在一起。我们有 UK， 然后还有这个税局，还有知识产权，还有这个信息委员会，然后这个医疗健康，然后这个警察以及这个犯罪中心，这个防犯罪中心，然后还有这个慈善组织、儿童组织，所有这些机构凑在一起，就是但愿这解答了 David 的这个问题，这是很广泛的这个公众安全，都涉及到是相关的。那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我觉得那个政府他首先把这个问题给弄清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就那些实践人，就是直接与这个互联网社群打交道那些人，这些实践人他们想要真正实践的解决方式。那我左边有 John Flaherty， 他是国家犯罪中心，然后呢，他是技术调查员，他回头会跟大家讲一下他做的这些工作。我们每个月开会在伦敦讨论我们的工作，并且呢能够达成共识，对我们的评论意见，这也是这个 UK 我们对 PSEU 的这个回应。我们觉得来分享大家的意见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作为政府成员来讲，我们如何能够有效地进行工作，在互联网社群来解决这些问题。就像法迪今天早上讲到的 ICON 呢，它只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那在这个而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这个策略，因为比如说这个欧洲的这个互联网论坛，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Nick， 抱歉，我们只有两分钟了。那我就快点吧。我们就是打算推进这个工作坊，我们希望能够与这个工作商以及其他的机构共同工作，并这样大家能够合作，这个跨政府以及跨社群来工作，来开发一个实际的或者而且是中立的这种解决方案。那么你们能够参与呢？如果您是 政府安全的这个机构的成员呢，那您就可以参加到这个 GAC 这里面。我们 UK 这边也能够提供 GAC 其他的成员为他们提供方便。就这个公众安全这方面，我们知道找人不容易，所以您过来找我们。就是也许是这个 G7 这样的联络人，如果您是更广泛的社群的话，您也可以直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通过ICAN 的流程进行合作，来识别这个实践的实际事情，然后呢达到解决办法。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很抱歉，我们只有一两分钟，抱歉。那我得说多快啊。那这个规格11早先已经讲到了，就讲到了这个滥用啊，这个域名的滥用，讲到了 NGPC 啊，还有 GAC 的咨询意见，这都是在北京那儿开始的。还有这个工作组啊，谁参加了，并且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进步。我们这周要进行讨论。就是 OIC, PSWG, 与这个注册商的关系。那我是他的，有人要求我做共同主席。那因为我是一个在这个 UK 呢，我做网络犯罪中心的调查员，然后我并不知道其他的这个信息方面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从这个注册局那边呢，这个技术的层面，这个是很有用，因为他想要一个执法机构的人，能够从这个层面来进行帮助，因为并不是很多所有的注册局他们有能力从他们自己的层面能够做到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看现在的工作的架构已经设定了。所以的概览就是我们现在来这个安全的保护新的 GTLD, 并且呢对于这个安全 botnets, 还有 malware, 这网络钓鱼等等这些这个注册局要如何进行回应啊，就是期待着我们有最佳实践啊。这里个礼拜三的这个会议呢，要跟注册局和注册商进行开会，然后来看我们的工作的参与是什么，并且呢是否能够发展什么关系，然后还有这个政策的制定啊，以及它的实施和贯彻，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发出我们的声音，有中立的好处大家都能够获得，最终呢就是这个 botnet 或者 malware 或者说是 phishing 这些东西大家都能够避免，然后大家都能在互联网的工作上获益。那我们这一周呢，我们就是要制定核心的工作。我现在就这个原则，就是越少其实反倒是越多。尤其呢在这个技术层面呢要灵活，而且有一些而且某一些这个注册对他们进行监督，并且呢是依从这个guiding这个 ICAN 的原则以及流程，有一些这个原则呢我们必须要防止这个网络的滥用，同时来保护用户，所以也就是与现今的这个最佳实践进行合作，这个合并起来，最后一步呢就是来草拟这个架构文件，就是希望在这个明年的1月29号把这个草拟报告能够给登出来，让大家发表公众评议，谢谢。好吧，那我们没有时间了。那也关于这个问题，这个儿童保护这边呢，这个确实是已经讨论到了。最近呢我们跟 ICAN 进行参与，就是最后一轮 GTLD 创建的时候，尤其是 .kids, 这一块儿。这很明显，如果你想创建什么空间的话，那你就取决于 这个网络，就会吸引很多的孩子和年轻人，那当然也就出现了安全上面的担忧，所以就应该在这个流程的一开始就应该关注它，在最后一轮，就上一轮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确保未来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就是很高兴愿意是这个 PSWG 的成员之一，来做这个流程的一部分的工作。感谢所有的报告人，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所以大家提的这个问题呢，你们提问的，我们会从这个文本上去查看，然后会在 GAIC 的网络上刊登。您要如果有很快的问题的话，我现在没有办法来解答，您可以提问，因为我们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就是关于这个公众安全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流程和这个代理服务的时候呢，有很多人提到了这个问题，尤其他是有一些妇女撰写的，说是应该。这个妇女被虐待的这个情况，有人发表意见，他们说，因为这个是他们自己的隐私的信息，在线上刊登，就是即使我们要求我们的隐私信息能够得到保护的话，但是我们很多人还是要与执法机构取得联络，还得要跟他们说，这个信息还是被给登在了线上。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这种周转性的这种流程，所以我觉得让我们更多的想了解这如何是这种强加的这种公众信息，跟 Whois 很相似，也就是变成了隐私的侵略，这也就造成了这个私人的安全的担忧。谢谢。感谢各位小组的这个参与，那我们绝对是下一次会议，我们需要两三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绝对不够，所以我们盼望着下一次跟大家开会，谢谢。